早晨，我们继续今天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今天我们会讲到路加福音第14章由25节看到33节，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借着你话语去督责、提醒、挑战、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容得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踏出这个教堂门口是不同了，因为神已经藉着圣灵和圣经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改变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如果你还记得呢，好几个星期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中国内地会的一个的宣教士叫薄福礼的故事和萧克的故事。今天我又想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中国内地会的故事先。1934年是中国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军是要所谓围剿这个的共产党的军队。当时共产党就决定一样东西，就是离开他们的所谓苏区、苏维埃区，就是开始他们所谓25,000里长征。如果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你会知道当时这个长征的队伍是分三队不同的我们叫方面军。第一呢，就是中央方面军，是由毛泽东和朱德 所率领的。第二的方面军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就是这个萧克和是萧克带领的这一队的军队第三队呢，就是张国焘和徐向前带领的军队。上次我们讲到萧克和这个薄福礼的故事，原来在长征的故事里面跟这个宣教士有很多的恩怨。但是这一次的故事呢，就同薄同呢個薄同薄福禮好唔同，因為係一個喺人睇嚟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就係1934年年初嘅時候，呢個中國內地會嘅一隊嘅宣教士就係 Moody 神學院畢業嘅 John and Betty Stamm， 佢帶同佢三個月嘅女叫做 Helen 嚟到江輝省嘅東部一個小鎮傳道。當時就啱啱係張國焘嘅軍隊第四方面軍係要撤離佢哋嘅地方。是經過安徽的地方。那一天 John and Betty Stamm 就收到個鎮長話的通知，有情報說呢，紅軍很快就要來到我們這個鎮裡面，是大肆這個的狩掠。所以 John 和 Betty 呢，就準備收拾行裝，準備就離開家裡，暫時呢是去避難。但說時遲那時快，紅軍已經入了城，入了他們的家，拿了他全部的家財，然後就帶了 John 去這個紅軍的總部，只是留下他太太 Betty 和 Helen。 Betty 和 John 不夠30歲，一個年輕人，他們的女兒 Helen 只有3個月大，剛剛出世。當他們正要帶這個 John 離開的時候，其中跟他一起侍奉的一個工人，中國的工人就說，我想跟 John 一起去。當時紅軍拒絕，不單止拒絕，還要帶埋佢的太太 Betty 同埋 Helen 走。嗰晚喺呢一個監獄裏邊，喺呢一個紅軍嘅監倉裏邊，佢就寫咗一封信 ，John 就寫咗一封信俾中國內地會嘅總部。始終冇辦法寄出呢一封信。後來我哋先至係喺呢一個嘅中國內地會嘅人員係從 Helen 嘅衣服裏邊，即係呢個 BB 嘅衣服裏邊睇到呢一封信。就知道當時這個紅軍是要求勒索大概是20,000，並講述他們老劫的情況。在信裏面 John 就寫了一句這樣的說話，他就引用了腓立比書第一章第20節，他說無論是生是死，總要基督在我們身上照常顯大。那一晚 John 和 Betty 被囚在獄裏面，當時因為每一個紅軍入到去城咧，梗係拉曬啲地主啊、國民黨嘅官員啊，佢哋最中意拉啲外國嘅傳教士喺度，所以就有人滿之患啊。咁就諗住咧，要揾啲位嚟俾呢啲嘅外國傳教士。對佢嚟講，啲外國傳教士係一啲嘅肥缺嚟嘅，因為可以勒取好大嘅金錢啦。所以咧，當時就想放咗一啲嘅人，其中一個放出人咧，就對呢啲嘅紅軍講啊：點解你要拉埋一個無辜嘅人？甚至這個 BB 都要拉來坐牢呢？當時那個紅軍就很生氣， 他说不到你说，于是就一枪将这个的、这个的中国的所谓的、提出来抗议的一个中国人就将他打死。第二天他们就带着成班的俘虏就西逃，走了大概十二里路的时候呢，去到另外一个小镇。晚上 Betty 就获准呢是去一个房里面呢是 喂奶。Betty 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将个 BB 收藏在一个布袋里面。那些红军见到没了个 BB， 就带了他两夫妇去游街去示众。当我们示众经过个商店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中国人就出来就跟这个红军说，究竟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们是对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惠，无论在医药在救济方面，为什么要拿他们来糟质呢？当时红军就立刻一枪将他打死，后来才发觉这个是基督徒。那天下午游完街之后， John 和 Betty 就被斩头，就这样死了。是隔了三天之后，一个中国牧师是很偶然的机会去那个地方，听到有 BB 的很微弱的叫声，就原来发觉 Helen 是藏在一个布袋里面。他就冒死将 BB 救出来送回去给 Betty 的爸爸妈妈 Charles Scott 牧师，也都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去抚养，并且是拿取了John 和 Betty 的遺體埋葬在中國安徽省的地方。今天如果你有機會去到安徽省去看這個墓碑，那裡寫著有幾個字，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立比書第一章二十節，跟著下面有一句，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不是个个好像波伏禮那样、被俘虏了560日最后能够被释放。 John 和 Betty Stamm 是殉道，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他们虽然殉道，就因为他们两个死了，这件事在美国大事的报道是反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人去加入了这个中国内地会，去到中国里面传道。在同一年，一个的苏格兰人，一个年轻的医生叫 David Anderson， 带着他太太 Marjorie Ken 来到这个内地会的地方，就去到山西这个长治的、北边的地方一间医院，就是内地会创立的叫做红恩医院。这间红恩医院是整个的山西陕西两大大的地方里面唯一间是叫做比较有规模的医院。他曾經服務過200萬人，到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國共和談、即是當時這個的紅軍將領朱德呢是帶領第八路軍隊呢是在大小的戰役裏面跟日本 抗戰，打死了日本大概差不多3萬多人，但是中國人的數目比這裡更加厲害。但是為什麼有很多的傷兵是能夠得到支援呢？就是這個紅恩醫院，很多的傷兵他们医疗的担子就落在这些红恩医院的手里面。而 David Gordonson 就是当时的医生，在这间医院里面做。根据现在我们拥有一些档案，就知道呢是在短短的时间，这间医院里面记录门诊部是有超过5000个病人，留院呢超过500人，致令呢很多的医生只有2个医生是体力透支。到了1939年6月21日的时候， David Anderson 这个年轻的医生从苏格兰人远道去到这么贫穷的一个山西的地方，他就不幸染到，从病人里面染到伤寒，几日他就离世，死的时候只是31岁，为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一个是4岁，一个是2岁。有時我們會問，為什麼這班人肯離開很舒服、很安逸、 很有前途，在英国里面良好的职业，老远来到去中国最贫穷最苦的地方去服侍这一班的人。为什么呢？就好像萧克他那晚跟薄扶禮一起去翻译地图的时候，两个人在款款心谈的时候，这个年轻当时只有25岁的红军将领萧克就问薄扶禮一个问题，他说你是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这么有智慧的人，又懂医学又懂很多样东西，为什么你会来到我们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去服侍这一班又污糟又邋遢又饥饿的人？薄扶禮告诉你，你的理想就以为是藉着革命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的理想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建立一个天的国。我们两个人有不同的理想。到了80年代，萧克没有忘记到他这句说话，他做到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在中国他是要有一个心愿去找回他曾经跟他一起去谈话的薄扶禮这个传道士。终于透过外交部，他在英国找到这个人，于是就将薄扶禮写了一本书叫《神灵之手》，翻译了做中文，然后写了一个序，那个序里面有一句说话就这么讲法，那句说话就是说，我为到薄扶禮的为人的爱心宗教已成深深感动，我能够跟他见回面，有体会到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宽恕了我们，在他罪里面去写一些这样的说话。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本书叫《神灵之手》，薄扶禮，薄扶禮就是Rudolf Alfred Bosser， 一个宣教士，但是 John 和 Stem 呢就离开 Gordon Davis， 这个 David Anderson 也都是离开。如果你看一看他们所服侍，更加奇怪的地方，不少的宣教士，中国内地宣教士是死在红军的手里面，不少的红军受伤的士兵是被这些宣教士的手是挽回他的生命。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一件事，就在我研究里面是找到一个很有趣的资料，就是朱德的太太几乎是死的，就是在红恩医院里面是挽回了他的生命。朱德为了要感谢中国内地会这一班的宣教士，就送了一个最很名贵的花樽是给了中国内地会，今天仍然是在伦敦的地方。我们会问，这班人不是不知道他们有很多的同僚，有很多的同事是死在这一班人的手里面，为什么他们可以完全不计较又将他们的生命献上给这一班人？为什么？也都有资料记载，当时朱德在西北打仗的时候，有一晚是来到这个红恩医院里面找这个 Dr. Anderson， 他问他一个问题，他发觉在他们的军队里面，红军的军队里面有很多的同性恋，他不懂得怎样处理，就问这些传教士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很奇怪，你看一看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教会历史，在这几十年来的增长是难以想象的，是有中国教会历史或者是整个世界教会历史里面是一个大的增长，由1949年的不够70万的信徒，到了今天是9000万的信徒，个增长率是难以相信，尤其是在这几十年。无可否认，为什么是有这样的增长？就是因为这一班的传教士是牺牲了他的生命 去建立这个教会的根基。这五十年来发生了什么事？也都在中国教会里面最黑暗的，千千万万 的信徒被斗、被囚、被杀，甚至教会是完全被剥夺。但是这一班不少的中国的信徒，也都是为了他们的信仰，几多是捐躯。王明道坐监坐了二十几年，倪托星坐监至死，几多几多的信仰笃信基督的是这样被牺牲。虽然很多是牺牲，但有更多的信徒出来。耶稣讲了一句话很好，一粒麦子若不在地上死了，长不出许多粒来。 John and Betty Stem 虽然死了， David Anderson 虽然死了，但制造了千千万万个 John Stem， 千千万万个 David Anderson， 影响生命，影响生命。原因是什么？就原因就是因为这一班的信徒，这班的宣教士，他看的信仰是看得很严肃，不是求求其其。今天教会增长不增长，教会兴旺不兴旺，不是在乎哪个牧师去带领，不是在乎有多大的facility， 这个大的教会，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钱，而是在乎弟兄姊妹是否有一个委身的心智，就好像这一班的信徒一个委身的心智一样。在1984年，美国一班的籍籍无名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 ice hockey team， 他竟然之间在1984年美国就选了他们代表这个奥林匹克去打这个奥运赛。这些籍籍无名的小子平均年龄不够20岁，比起苏联12届的冠军，比起挪威，比起瑞典，比起捷克，是没得比的。赛前没人会觉得他们会有任何的成功，但奇迹就出现了，一次一次一次是创造奇迹，4-2打赢了这个从未曾输过一场仗、输一场波的苏联。跟着在总决赛的时候亦都是打赢了捷克，成为了这个金牌。在完拿了个金牌奖的时候，那些记者就访问那个教练，你有什么特别的战术令到呢、你今次美国队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子可以拿到这个曲棍球冠军呢？这个教练说，我们没有任何秘方，我们没有任何秘诀的战术，但我们赢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每一个球员，每一个职员都是100%的抌个生命下去，是完全的投身。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英文的 commitment，是完全将整个生命摆上去，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感扔上去。同样教会就是，教会增长不增长就看这班弟兄姊妹是不是完全扔下去，不是金钱，不是地方。讲到金钱，我正如在一个家书里面跟大家讲过，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张支票，大到吓了我一惊，25万的美金是奉献给我们教会，是一个不知名、不肯讲名的人士奉献，话明是认同我们教会的意象，在三藩市这个地方里面去传扬这个福音，去建立门徒。我看到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觉，很感谢神。但另一方面，我会问，我们真的有没有这个意象？我们是不是真的投身？我写了一封家书给弟兄姊妹，我只是收到两三个回应，其中有一个回应就跟我很感动，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已经给有这么多的给我们，我们会看不看到这个意象？几多几多的人在今天的华人的社区里面，在今天的这个华埠的社区，几多人仍然是未曾听到的福音？我们看不看到人家从英国远远去到中国最穷困的地方，是将个福音带给你？今天在我们隔离邻舍或者同一间屋住，他们都未曾听闻这个福音，未曾去接受耶稣，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就会告诉你，究竟我们怎样去跟从他？跟从他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耶稣基督是很不客气地告诉你， 如果人要跟从我们就要计算代价。有一个教授、一个很出名的教授，有一次有个人说、我是某个教授的学生、这个教授说、我不认识你，可能你听过我讲书，但你绝对我不是我的学生。我今天也是，我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人，我们以为一生是跟随耶稣，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说、我跟随你的，我去、三藩市播道会的，我去做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或者你来听那里，但你绝对不是我的门徒。世界上有哪个人比你们更可怜？在这段圣经，耶稣就叫我们坐在这里来想清楚，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光景的一个信徒。首先我们看廿五节，廿五节有一大群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圣经告诉你，说有很多很多人，一大群人，这个圣经里面用的希腊文的字就是很多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哇，很多很多人跟着，做什么？跟耶稣同行。同行是什么意思？同行英文用圣经就 going along with， 我们如果用中文翻译呢，就是埋堆，走群众路线，没有任何的委身，没有任何的投身。哇，这个耶稣好多东西看，他又行神迹，又五饼鱼吃饱五千人，又明星大噪，走来听一听耶稣有什么烦，又说无妨，反正好像看 show 一样，等开场，如果表现得好的，就拍下手掌，放几个、几个钱作为这个亲吻香油咁样啦，如果唔好嘅，咪去隔篱嘅邻舍，隔篱有间更好嘅，咪走去睇下咯。冇责任感嘅，冇投身嘅，天气好就嚟，天气唔好就唔嚟，一有咩事就唔嚟。如果呢啲就叫做咩啊？呢啲就叫与耶稣同行啊！会唔会教会里边有好多系同耶稣同行嘅人咧？佢唔系睇得咁紧要嘅咋，唔系睇佢嘅信仰睇得咁紧要啊，唔系睇佢教会里边睇得咁紧要嘅咋，信耶稣不要信得那么癫、信耶稣不要信得那么投身、信耶稣不要信得那么这些是傻的人，得闲去一下就得了，不得闲就走了，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某个牧师讲得好的时候 听下，如果不好的时候去第二间。我们对个信仰就是一个这样的信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很多很多人跟耶稣同行。耶稣不是见到很多人就心花怒放，于是呢在年会的时候大肆出去，我们教会又增加了多少人，今天很多很多人来，耶稣不喜欢这些假象，耶稣不喜欢这些数目，不喜欢这些大堆头的，他不是看这些数目，他转过身来对这帮人讲话，讲的话是很难听的，讲的话是人家很不喜欢听的，或者我们甚至今天如果有人这样讲的时候，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你比Donald Trump 更加癲，講這樣的話嚇走人了，是不是？以後還有人 聽講福音的，以後還有人來的，但耶穌不是，耶穌是要很清楚告訴你，他不會騙你，他不會哄你，他很清楚你誠誠實實計算一下清楚代價。留意耶穌三次講過，26節、27節、33節，他講過什麼說話？不是我的門徒，你們只是埋堆，你只是看 show 而已，你只是来行下企下行行企企而已、你不是真的信我的。究竟这一大堆人是与耶稣同行的人，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只是看 show 的人，只是跟风的人，他的信仰只不过是他生活的装饰品，只不过在他生活里面加多一些宗教活动而已，他只不過好像當他一個俱樂部，一個 club 裏面 social 一下，你挺好啊，去教會 social 一下，又可以講這樣講那樣。我都從沒想過原來這個是一個生命的抉擇的問題。然後耶穌跟著就說，什麼叫做跟隨耶穌？26節至33節。或者你會問，什麼叫跟隨耶穌？委身給耶穌是什麼意思？你看耶穌基督給我們什麼挑戰？26節。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哇，咁都讲得出，爱甚至爱自己的生命多过爱耶稣，不配做我的门徒。27节，凡不配做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想告诉你们，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如果我们想去跟随耶稣，我们就要坐下来想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你最爱是什么？你所爱的是什么？第二，你人生追求的是什么？第三，你觉得你拥有的是什么？你似的是什么？即是 你最似的是什么？你最觉得是自豪的是什么？你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就是这三个问题，就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你爱的什么？第二，你追求的什么？第三，你似的什么？你觉得哪样东西对你是最宝贵的？你似的什么？首先我们看看26节，你所爱的是什么？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或者会问，哇，会不会太霸道啊？原文的语气就更加犀利。原文不是说胜过，若不恨，希腊文的字叫 Michel 的字，信耶稣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就不配做我门徒。于是你问，有没有搞错啊？信耶稣要断六亲啊？信耶稣叫我们做这样那样啊？其实不是这样解，我们不要误解。嗱，希腊文个 Michel 嗰个字都好有趣，但我哋中文亦做恨啫。嗱，你冇谂过中国人个恨字都好有趣啊？我恨你啊，即系我憎你咁意思啊。我好恨食豆腐牛肉饭咧，系咪等于我好憎食豆腐牛肉饭？吓，恨原来有两个完全唔同嘅意思嘅。一个咧就是、我好恨你，即系话我好憎你。第二个我好恨见到你咧，即系唔系话我唔好憎见到你啊？我好想見到你啊！你見到你太太啊，冇見三個鐘頭啊，或者冇見啊，我恨翻見翻你啦，咁好恨見翻你嘅意思，即係咩？即係話你好想見翻佢。希臘文個 Michel 呢個字咧，我睇過一度嘅解釋話，都有少許有咁嘅意思喺裏邊。但係咧，究竟呢個係咪咁解法咧？咁啊，有好多嘅解經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不過有一個係好明顯嘅睇法。如果我哋睇翻馬太福音第三章三十七節，同樣耶穌講呢段聖經嘅時候，你就發覺一樣好奇怪啊！耶穌喺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節講話：你愛我係要愛，係要愛我要勝過愛你父母嘅啫。佢就唔用呢個字喎，希臘文就唔用 Michel 呢個字，係用一個叫 Hyper Amy 呢個字啊。Hyper Amy 呢個字係咩意思啊 ？Hyper 即係高過 Amy， 即係你自己高過你自己嘅，勝過嘅，高過你自己。原来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爱是什么来的？大家想一想，爱是什么？爱不是半斤八两的东西的。我不是，我现在有一斤爱，我给了半斤给耶稣，就剩下八两就给我太太。于是太太就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应该给 90% 给我， 10% 给上帝嘛。我哋以為咧愛係咁樣嚇，即係愛咧只係得一斤嘅啫。你俾咗半斤，我哋剩翻半斤。感情唔係咁樣噶，人邊咁嗱？我而家咧就有一斤火藥氣味嘅濃厚嘅憤怒喺度啊！我發泄咗喺度嘅時候咧，但係有啲心理學家咁樣講法噶嚇啊！如果你好嬲一個人嘅時候咧，你做法咧就畫個公仔啊！你譬如你好憎你老闆啊！你好憎你啊，好憎你嗰個或者你好憎你個老師啊咁，你畫佢上喺度，一日就打佢，掟佢，掟佢咁啊發泄啦。咁你啊本來有一斤嘅火藥氣味啦，掟咗半嘅之後咧，咁你就消失曬。咁咧呢個咧就係你發泄最好機會。嗱，所有而家嘅心理學就話俾你聽咧，你越掟嘅時候，你個火就越犀利嘅。火係咩嚟㗎？火你冇咗一半，系咪等于嗰半冇咗？唔系啊，火系越烧越旺噶。你培育越嚟越犀利嘅，爱唔系话你爱咗之后就冇咗噶。你爱系咩？你爱越爱一个人，你个爱就越加多噶。我谂翻起好耐之前啊，好耐之前，嗰阵时我未结婚，咁啊，中意咗一个女仔，咁啊。欣賞最想我覺得決定我要表明了，那當時我又不是一個很浪漫體質的人，用了一個四個洞的活頁紙就寫了我一封信，說我很羨慕你啊，什麼什麼 然後咧我就加咗一句，嗱我嗰時我已經大學畢業啦，我話我準備係做牧師嘅。嗱，如果你唔考慮做牧師做師母咧，你就唔好答應我啊！啊，你唔答應我，當然我好傷心啦。但係我覺得都係啱嘅嚇，即係如果你係諗住有咁樣嘅嚇呼召嘅時候，你先答應我，即係一個唔係好羅曼蒂克嘅嚇一封信，就俾咗呢位女仔呢個女士。唔使一陣間，我就先收翻個回信。我一睇到個回信，真係啊開心到跳起度啊！佢話：其實我一早為呢件事祈禱啦。呢位女仔就係我而家嘅太太。我就記得嗰晚啊，突然間接到個電話，12:30啊，夜晚12:30接到個電話，有一個朋友我都唔係好相熟啊。就是發生了一些事，需要一筆錢，我就在櫃桶裡抄曬，啱啱夠一筆錢，我就漏夜坐的士，成1:00去到他屋企裏邊，係將筆錢交俾佢。原來佢話：，哇！我諗下我自己點會有咁大愛心咧？就好簡單一樣嘢，經過愛情嘅滋潤咧，就乜嘢人都可以愛得噶。你明知憎個人，你都話：，唉，算啦算啦，一個咧。你即係個愛情嘅力量係大到你難以想，愛就係咁樣噶啦。當你係去愛被燃燒嘅時候咧，唔會話你冇咗一半噶，你係越嚟越犀利嘅，越嚟越犀利。呢個就係叫做愛啦。嚇，耶穌基督喺度話俾你聽一樣嘢啊，一樣乜嘢嘢？耶穌唔係比較啊，唔係比較啊啊，耶穌同埋你太太。如果你愛咗耶穌咧，你就冇咗一半俾太太啦。不会是这样的，你越爱耶稣的时候，你就会越爱你太太。不过耶稣在这里所比较是比较什么呢？就是这个希腊文的字 Hyperamy 的字，究竟你是为了什么去爱？你为了你自己去爱一个人，你就为了神，为了耶稣基督去爱一个人。今天我知道这个太太是上帝给我的，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的。我知道啲兒女係上帝俾我好大嘅禮物嘅，我知道啲孫係上帝俾我好大嘅禮物，於是我就存咗一個感恩嘅心，用神嘅忠心去愛佢哋，就係耶穌所講。但另一種嘅愛就係為咗你自己嘅，係佢 Amy 嘅，哦養兒防老啊嘛，所以點解我要養咧？第時你要養翻我喎，點解我要愛我太太啊？因為我有人翻去煮下飯啊。我寂寞的時候有人陪下我，這些就是叫做自私自我中心的愛。耶穌是想告訴你聽，如果你愛一個人是用一個自我中心的愛的時候，不配做我的門徒，除非你是以上帝來做中心，你那個才是一個真正的愛，你是以耶穌基督來做中心。今天我們去侍奉，是不是說、啊、我今天侍奉，我想我自己名聲大噪，我想人家個個說、啊、我好牧師的時候，你不配做牧師，除非你是觉得上帝呼召你，你来到去侍奉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你的心态的问题。耶稣就问你的心态，你爱些什么？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爱，就因为是以耶稣基督做中心的爱，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了、好了，到某一个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个拣择的时候，你拣什么？即係我需要揀擇嘅時候，我而家要去求婚，我要同呢個女仔求婚嘅時候，我要講清楚一樣嘢，就話上帝呼召我做牧師嘅。除非你係願意做牧師、做師母嘅時候，否則你唔好嗱寫呢句説話係唔容易寫嘅，一啲都唔容易寫，係講出呢句説話一啲唔容易講啊，因為會哇冇咗佢，我中意佢喎。但係個問題，你係用一個乜嘢嘅去衡量你嘅愛？你是自我中心，就以神来做中心。所以耶稣是看得很重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甚至你的生命，谁是你的主宰的。你之所以爱你的太太，是你的自我中心爱，就以耶稣这个太太是上帝给我，所以更加要爱她。这个仔女是上帝给我，我更加要爱她。这条命是上帝给我，更加要好好保管着她。就抑或这个是我，我喜欢怎样就怎样，谁是你的 boss？耶稣基督问一个基本问题，就边个系你个 boss 嘅？跟住我哋睇第二个问题，你追求啲乜嘢？第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能作我门徒。 咩叫背十字架嚟跟從我？唔係帶住啊，你去啊金鋪啊啲十字架靚靚。嗰陣時咩十字架咩係死刑啊？嚇、啊！巴勒斯坦呢一幅咧係一個啊上刑台啊，仲今日嚟講係去電椅絞刑去死啊！如果你了解耶穌基督嘅意思，唔係話叫耶穌話啊，如果邊個要跟從你要死咗啦，咁你就跟從我死咗點跟從你啫？呢、這個唔係耶穌嘅意思。耶穌嘅意思咧就好似保羅所講啊，就好似John and Baptist Stem 在臨死的時候說他的話，我是不是看萬事看作糞土？我是不是看到 以我在身上以基督以為最大？是不是耶穌基督登山寶訪先求他的國和義，而這一切都會加給你？是這個問題，耶穌挑戰我們，今天你追求什麼東西？你所渴慕的是什麼東西？是那些暫短的東西，就因為有價值的東西，就是好像就好似波伏禮喺嗰一晚同蕭克講嗰番説話一樣，佢話你嘅理想，你覺得呢個中國係好腐敗，你覺得唯一個解決嘅方法喺呢一個嘅無產階級嘅鬥爭，要建立一個新嘅中國，呢個係你嘅理想。但我哋嘅理想就係人嘅問題，就係罪離開咗上帝，所以要傳福音。結果兩個唔同分路走，兩個年青人，一個25歲，一個27、28歲，兩個分路走。到了最後80年代之後，蕭克是怎樣？正如很多的將領一樣，蕭克是這麼多的將領就被打成右派，剝奪政權，剝奪軍權，剝奪政治權，甚至在六四的時候，他反對中國出兵彈劾去鎮壓人民的時候，就被鄧小平打落冷宮。難怪蕭克在80年代他辦的一本雜誌叫做《炎黃春秋》的雜誌，是要找出個真相出來。難怪他跟這個薄扶禮寫這本書的時候，他都會問我追求那些東西是不是真的值得我追求的？你追求什麼？什麼是給到你真正的把握？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耶穌是問我們問題，十字架是人生的目的啊，他来到世上就是要背起这个十字，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跟从他，我们是不是一样是背起这个十字架，看到这个使命是更加重要的？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去，生命还有什么好处？最后在33节，耶稣讲到你似些什么东西， 你拥有些什么东西，这样无论什么样，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撇下一切所有，不是指十分之一，不是指星期日的上午，不是指某某的才干，不是，是整个人100%的是交给上帝。你记不记得我讲的故事？一个故事，有个人来到在中国，来到三藩市旅行扫货，走到去那些最靚嘅金寶嘅掃貨，哇！見到一粒好靚嘅大嘅名寶石，要問個老闆：老闆，你嗰粒石好正喎！啊，真係貴唔貴啊？老闆梗係貴啦，罕世奇珍啊！貴成點啊？我出唔出得起啊？老闆出得起，個個都出得起。咁你話好貴，我出得起。咁老闆你有幾多啊？我帶咗30萬人民幣，30萬美金嚟掃貨嘅，俾曬你啊！嚇，值得啫，30萬。老闆話：我唔係問啲袋有幾多錢啊。我問你有幾多錢啊？咁你有冇銀行存折啊？你有冇咩？有3間，你總共有幾錢啊？1億。哇！1億，咪攞埋嚟啦！1億俾咗你，係啊，好，1億俾埋你，1億啊，寫埋張 check。老闆話：我唔係問你有幾多 cash 啊？咁你有冇物業啊？有2間。啱啱喺嚟咗美國，喺新息買咗一間，啊 ，Hillsboro 就買多一間，啊，上海有2間，攞曬嚟咯。哇！所有的物業俾曬你，咁我做咩？瞓我車啊！你有車啊？幾多架？2架，一架咩 Tesla 啊？一架乜嘢啊？一架 Toyota 啊？攞埋嚟啦！哇！咁冇車咁啊，踩單車啊？你有單車嘅幾多架？4架嚇、啊，我一架，太太一架，仔女一架，咁啊攞埋嚟咯！哇！咁點算啊？我啲仔女啊，原來有仔女攞埋嚟，咁我太太點算啊？你有太太攞埋嚟啦，咁我咧啊，連你都攞埋嚟啦！啊！哇！佢話咁樣啊？去想想仔簽名賣身契給你，老闆拿著，從今天開始記住， 你袋嘅30万系我噶，你个1亿系我噶，新息嗰间屋系我噶 ，Hillsborough 嗰间屋系我噶，上海两间屋系我噶，你仔女系我噶，你单车系我噶，你车系我噶，吓、啊，你条命都系我噶，我系主人，唔系你系主人啦。嗱，而家我俾翻你先，俾翻30万你，俾翻个契你，俾翻你仔女你，俾翻太太你，俾翻单车你，俾翻屋你。记住，你系我嘅管家，你唔系主人，你系我管家。我几时又攞翻你冇得 say no， 因为你唔系主人。这个就叫跟随耶稣，唔系我讲啊，系耶稣喺马太福音讲啊。人天国就好似一个人揾到一粒珍珠。卖晒去，倾家荡产卖晒去，为要得着呢、这个就系圣经里面所讲嘅跟随耶稣啊！今日我哋系咩啊？今日我哋跟随耶稣啊！哇，咪就系啊！嗱，我信耶稣得，我只系讲明先，我一个月咧只系奉献3蚊，星期日咧只系俾个半钟头，有时会迟到噶，讲明啊！嗰日瞓得唔好咧，咁我会迟噶吓。咁啊，屋企有事咧，我就唔会嚟嘅吓。啊，或者咧，如果心情好咧，我会加多10蚊吓、啊。你咁样信耶稣啊，就好似一个人求婚啊，你向我太太求婚啊，我太太话求婚啊。嗱、啊，不过讲明啊，你嫁俾我听啦，得啊。我一个月只系嚟喺屋企一日，我只系俾3蚊家用俾你，吓 我做嘅事你唔管得，有几多个女仔会嫁俾佢？佢会话俾听。唔該你跌埋心水做黃龍啦！但我哋就咁樣做基督徒啊，因為奇唔奇怪？跟住耶穌就講兩個比喻，叫我哋計算我哋嘅代價。第一個比喻就話啦，佢話有一個人蓋樓，28節，你哪一個人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計算花費起唔起得成呢？啊，起唔成嘅時候咧，就有人笑話啦！啊，呢、這個人開咗工唔能夠完工，呢、這個比喻好簡單。你要跟隨耶穌的時候，唔該你坐喺度計算一下，唔好話啊慶合啊，我去啦，中意去邊度邊度。你諗清楚啊，你肯唔肯去付呢啲代價？如果你唔肯呢付代付呢個代價嘅時候，你唔係真係跟隨。你係咪又肯呢個付呢個代價咧？三個，你愛啲乜嘢？你追求啲乜嘢嘢咧？你擁有你似啲乜嘢嘢咧？呢個係第一個比喻。然后第二个比喻，耶稣用打仗，第31节，话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领20000兵来攻打他吗？若是不能，就趁着不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个比喻讲什么呀？第一个比喻就告诉你，你要计算清楚跟随耶稣有什么代价。第二个比喻呢，就叫我们计算清楚，你不跟随耶稣的时候会有什么代价。耶稣就好像你好像一个王去打仗，个个有20000的，你有10000的，输紧的了、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三藩市播道会，我们有一个球队的篮球队，我们跟谁打？跟 Warrior 打、啊、Warrior 打，那你想清楚啊，你赢不赢得到啊？你赢不到的时候就怎样call off 啦、啊哎、我唔得啦，唔得啦，除非阿 Jim 啊，或者 Steph Curry 嚟帮我哋啦、啊、再加上咧啊，边个帮我哋？你要计清楚啊！今日我哋唔单要计清楚跟随耶稣嘅代价，你更加计清楚同上帝打交，你会付上乜嘢代价？输紧噶，实输啊！你同上帝打交，你同上帝摔跤。你输紧啊！既然间系输紧嘅时候，你点啊？趁住仲有机会嘅时候，你快啲同佢讲和啦，投降啦，唔系你会太迟啊！耶稣就喺度同我哋讲清楚，你要计算清楚代价，计算清楚你唔跟随耶稣基督，你要付一个乜嘢代价？就系、是、耶稣话：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咗佢自己嘅生命，有咩好处？耶稣用什么东西去换取他宝贵的生命？你发觉一件事很奇怪，刚才我所说一些中国的历史的故事，这个第四军的张国焘，张国焘后来跟毛泽东斗闹翻， 他就脫離去了香港，後來移民去了加拿大，到臨終的時候他成為一個基督徒。另外一個很出名的歷史人物 張學良，張學良西安事變是將整個歷史沒有，事實上從一個讀歷史人說，沒有張學良就沒有毛澤東，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新中國，任何讀歷史人都會知道。張學良後來怎樣？ 被蔣介石運足53年，後來成為一個基督徒，死的時候100歲，在夏威夷死。你會問為什麼這些人走到去開始想來計下，我值不值得去打跟上帝打交呢？計算一下個代價。你做一個聰明人呢，就一個愚蠢人，就在乎你的抉擇，計算你的代價。求主幫助我們，神已經呼召我們在這裡，神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地方今年呢是我們教會的30周年，我就想起過去30年個教會怎樣建立，這個地方我們怎樣買到的地方，是神奇妙的地方。今天神為我們預備了，我都不知道原來我們教會是有這麼豐足的，但是耶穌說你將錢埋藏在地下，你就是一個又懶又惡的仆人。教會不是用來儲錢的，教會是用來花錢的，不是亂揮霍，是為了主的緣故打美好的仗。我們願不預備好？請你同心低頭，我們同祈禱。天父，我們再一次多謝你，給你寶貴的話語去挑戰我們，叫我們不是做一個埋堆跟風的人，叫我們就好像很多的先人的見證，是委身給你，計算清楚的代價。求聖靈繼續在我們心裡面動工，你將我們放在這個地方是有你的心意，求你讓我們能夠接受你給我們的挑戰。就好像個姊妹說，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我們多謝你。我們這樣祈禱乃是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